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雨蝶。突然不想打最爱的麻将了，可能是得了老年痴呆症。老年痴呆症又称阿尔兹海默症，是脑退化症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数据显示，2024年全澳范围内有超过42万名脑退化症患者，其中西悉尼地区有12000名患者，大约一半的脑退化症患者仍未得到诊断。近日，一项名为直面脑退化的中文项目在西悉尼正式启动，提供免费的在线或面对面咨询。悉尼大学中文项目推广员尹正宇正称，澳大利亚华人对脑退化症存在社会成见、羞耻和误解，希望借助项目能够帮助大家尽早获得早期诊断。那么多少岁以上的人推荐去做认知筛查呢？请听他的分享。
我的名字呢叫 Cedric， 也可以叫我中文名，我叫郑宇正。然后呢，我是在悉尼大学的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的直面脑退化里面担任中文项目的推广员这样。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一个面向于整个澳大利亚的华人有关于脑退化症的一个认知与诊断。
那你提到的这样一个项目啊，我注意到它的名字是直面脑退化。我想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反应不过来，这个脑退化呢其实是一个我们非常熟知的症状的一个另外一个名称。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在新大学里面的一个团队哈，其实有发现在整个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社群里面哈，都对于英文 dementia 这个病症的认知非常的缺乏，甚至都有很大程度的一个污名化。在中文里面呢，我们一般把 dementia 翻译成比较大家熟知的叫老人痴呆症或者是痴呆症这样。但其实这个症状本身呢，用痴呆症去形容它是医学上来说是不是很正确的，就是它既不能表现这个症状的根源，也不能表现它的表征。我们这项目呢其实是在为这个疾病呢去污名化，同时也去给他推广说怎么样的去及早的知道自己患上这个疾病的那个症状，然后去求医。这样大家都会觉得老人痴呆症肯定是老年人才有的嘛，这个也是不对的，其实任何年龄阶层的都会有这个可能性会患上脑退化症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先让大家知道说及早发现脑退化症这个很重要，并不是跟年龄也不是跟你的智力有关的。
那刚刚多谢 Cedric 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脑退化症，并且为什么希望我们能够使用脑退化症来进行称呼，达到一种去污名化的效果。那么既然我们聊到去污名化哦， Cedric， 你有发现就是澳大利亚华人社会对脑退化症有着什么样的社会成见或者说误解吗？
有的，因为我们都发现哈，脑退化症呢在澳大利亚华人的这个社区里面哈，其实有一个还蛮神奇的一个存在哈，大家都会觉得脑退化症呢它肯定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它会表现着就是老年人或者说患者本身的能力的下降，或者说就代表着说这个疾病本身呢是自己的一些能力不足，或者说自己就变得跟别人不一样了。这个就我们发现为什么很多的华人都延误了去求医这个事情。在澳大利亚呢，其实脑退化症的早期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的，也就是通过不同的一些复康计划呢，去让脑退化症可以得以尽早的去控制，然后去延缓它的这个恶化的程度嘛。所以我们就是几家大学在做研究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原来在整个所有的族裔里面的话，华人的确诊率是最低的，直到不到3%。的确诊率，相比于其他的族群是患有那个脑退化症的话，都是10%左右的确诊率。那确实就发现说，华人肯定是对这个疾病有太多太多的误解与不了解。
华人的确诊率只有3%，但是其他族裔有10%，那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差距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就一直想去在就是多元文化社区去推广这个脑退化症的认知跟常识的样子。
那我其实了解到这个直面脑退化的项目团队啊其实是很大的，因为这个项目呢是由澳洲政府医学研究未来基金资助，并且很多大学都加入了，你看比如说悉尼大学啊、迪肯大学啊、新南威尔士大学啊，很多大学都有加入这个团队。我一直以为这样的症是无可挽回的，但是你刚刚有提到说可以前期控制，包括吃药啊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对于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多少岁的人可以去做认知筛查呀之类的。
现在在澳大利亚的话，只要你是服的那个持有 Medicare 卡的话，那75岁以上呢，你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脑退化症的一个诊断的。就是说你去看老人科专科医生呢，也是可以获得就资助哈。但是呢，我们的建议是，如果你已经踏入了50岁以上，那么你还是应该尽早的去找到家庭医生，就着自己，如果你认为你在行为上、记忆力上面有些就是不一样的话，那去做这个检查。在我们那个直面脑退化的这个网页上面呢，我们提供了一个叫脑退化症的自测表。那这个自测表呢，其实里面就是列着，就是从你的行为呀、思维呀、记忆力呀、情绪上的各种变化，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勾选，在过往2年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巨变。如果有的话，可以拿这个表去跟家庭医生去求诊了。然后那求诊的时候，也可以要求说去拿到一些介绍信，去看老人科专科也好，去看叫神经心理科医生也好，然后他们都是可以通过各种的一些药物啊，还有副刊的手段，然后去帮助你们去就是去控制自己这个病情的。而且就是越早去求诊的话呢，你可以获得这药物的那个有效率就越高这样。
哦，所以其实是推荐50岁以上的人群都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测。
是的，没错。
直面脑退化的中文项目在悉尼已经正式启动了。这个项目呢，会给大家额外提供一些免费的面对面的在线资源，比如说可以聊一聊呀，展开一些对话呀，并且就是帮助大家向家庭医生问诊评估，是吗？
是的，没错。其实我们这边就主要能够去推广，就是怎么样的，就是通过我们对于这个症状的一些症状的了解，然后可以去跟医生们啊、跟家庭啊、朋友们啊去多表达自己。其实我们发现哈，华人的社群呢，就是确实就是比较缺乏一些就自我表达的这么样的一些习惯吧。就是大家遇到问题呢，都习惯的就是自己给自己藏着掖着这样。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很多医生反馈过来说，好多华人的那些老人家们，他们都经常说我老了不中用了。那这句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对的，因为是否中用或者说你的这个思维能力的话，它其实并不是代表着你在社会上的一些用处或者你的能力嘛。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正面这个问题，就是不要把它就是看成说是自己能力不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可以去控制，就跟心脏病就跟那个糖尿病一样，就是可以通过长期的医疗计划去控制好的。
大家可能认为脑退化症啊是跟老年人或者是以精神方面有关的一个正常现象，但其实不是的，它是可以寻求治疗和帮助的健康问题。
对的，就是我们其实基本上来说就希望大家去更多了解到说脑退化症它其实是一种长期疾病的一种，它并不是一个就大家可以放着不理，然后就它会自己好，它自己好不了就确实就要去看医生的。
我想可能去污名化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健康问题，我们甚至可以去改善它。那 Cedric， 我们刚刚有聊到说在直面脑退化的简体中文网站上面啊，有一个自测表，这个自测表呢测过之后呢还可以去直接跟家庭医生对接。那这样的一个脑退化症状和变化检查表可以给我们举一下例子，比如说啊有没有哪两个特别典型的问题，就是可以告诉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们可以了解到原来就是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自我检测的问题。
就是脑退化症呢，它有几种不同的大的类别，有思维与记忆、日常活动、心情还有行为上面的变化。其实最最最明显的就是当听众朋友们你发现哈，自己平常喜欢的一些活动，像打麻将，突然的就觉得我就没兴趣了，我就不想去打了，我觉得我就是已经特别喜欢打，现在我就麻将馆我也不想去了，朋友喊我去我也不想去了。其实这个有可能是脑退化症的其中一个表象方式，因为 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些就是活动能力就是降低，那我们对我们过往感兴趣的活动再也不感兴趣了，就是不够。
哦，
还有就是有些时候我发现啊，就是我们家里人经常去的地方，就是走着走着就忘记了自己在去哪里了。例如说，刚刚上了巴士，怎么想不起来自己需要在哪个站下来？但其实这个事情可能以前每天都能做，以前一直都能做的。其实我们在捕捉的就是这么一些恒常性的事情，然后发生了变化。
一瞬间我会搞不清是哪一个站，就是我也会这样，大脑有很糊涂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这么去分辨哈，就是糊涂与脑。它是两个不同的表征。糊涂呢是意识的，可能这个事情发生个一次两次没问题。但如果同样的事情星期一到星期五有五天里面有3到4天都在发生的话，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恒常性的问题了。
哦，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去抓紧的，真的去了解这个事情是否代表着我的脑部出现问题了呢？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脑脏话不是有11种的子类别吗？那其中就有因为例如说是长期的熬夜呀、加班呀、饮食不健康啊引起的，就是早发性的脑退化，这个是常见于30岁左右的人群的，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事情，所以也不要掉以轻心哈。就是如果发生太频繁的话，也是建议大家的多去看、多去问诊。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